所以是我们今天在聚集在一起，奉你的名聚集，有你在我们中间，所以求主赐给我们真理的圣灵来帮助我们。圣灵也请你把爱耶稣基督的心坐在我们的里面，又将耶稣爱父的榜样显明在我们的眼前，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都起来效法耶稣，看父看子怎么爱父，我们就照样的来爱我们的主耶稣，来遵从我们的父神，好叫我们能够在这一件事情上与耶稣基督同心，而且我们可以在爱父这个事情上，关乎爱父的真理上，能够同归于一，好叫你的心可以欢喜。真理的圣灵，请你来，也为我们，为现在这个日子，慢慢的天气转凉，求主你也保守我们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能够不着凉、不感冒，赐给我们属天的健康。我们当中若有身体有软弱的，也求主你今天你恩典的手、钉痕的手来触摸，叫我们的身体的病痛从你得着医治，因为这是你给我们的救恩的一部分。叫我们众弟兄姊妹在对你的医治上有信心、有精力，让医治的恩典、医治的恩膏流淌在教会里面。哦，耶稣，我赞美你，把这堂课再一次的恭敬在你的手中，帮助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嗯，我们上个礼拜给你们的一份讲义啊，讲到耶稣跟父神的关系。哎，那份讲义呢，又讲到父怎么爱子，啊，那也稍稍提到子怎么爱父。可是我觉得呢，我们耶稣怎么爱父哈，爱天父哈。我觉得我们要把它讲得再具体一点哈，就耶稣怎么爱天父呢？我们具体一点来看哈，然后来看得具体的时候，我们的效法呢才能够有根有据。好，就譬如说，我们说天父是我们说耶稣爱天父，如果光知道这样，可是不知道他怎么爱的话呢，我们会怎么样呢？我们会照自己爱的定义来爱，是不是这个样子？哎，我们会有，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爱的定义，就像世上的人啊，老板来了呀，
哎，
啊，欢迎欢迎，
我的先生
啊，欢迎您，哎，
姓马，
马，哎，马先生好，哎，欢迎您来，这两天才到吧？
是，
哎，坐要坐后面也可以，嗯，对，感谢主，
帮忙拿来书我都没带，
嗯。他脚不方便了，
脚不方便。
哦，你曾经脑中风过？哦，这样哈，那我们待会为你祷告好不好？今天主日崇拜完以后，今天牧师讲完道以后呢，会看谁有身体有软弱需要祷告的，到前面去。你们呢，凡是需要祷告多去。好，虽然范宏台牧师的特会已经结束了，可是主在我们这里，医治能力在我们这里。好，所以呢，我们要掌握每一次礼拜天来做礼拜的时候呢，只要牧师们有说你们有谁需要祷告的到前面来，你们就要争取到前面去，一点都不要客气啊，这不是客气的时候，哎，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哈，这是我们的特权哈，就像你去自助餐厅，哈，有好几样可以吃，你不会客气啊。你不会说我只要吃生菜沙拉就好，那个牛排那部分我不去拿，什么凡是你看得见的，归你可以拥有的、享有的，你就尽量去享有啊。我们从父那边得的多的时候呢，他才多得荣耀。可是如果我们信主以后呢，从父那边、从神那边得到恩惠的话，耶稣就没有荣耀，你也没有见证可以跟人家讲。是不是这个样子？所以我们要在观念上呢，要有一个调整，因为我们人对人都有一份客气，好，都很客气，就到人家家里头说啊，人家给你要请你喝果汁啊，要请你吃饭啊，不要不要不要啊，坐一坐就好了，哎，喝个水就好了，茶也不用了，哎，对你让我到你家来，我已经很感谢了，嗯，不要麻烦你了，我们人对人会这个样子，对不对？ 那对人，人对人这个样子是可以的，因为人是有限的，哈、啊，你跟他拿得多呢，他就少了；你多麻烦他呢，他就累了。可是我们的神是无限的，对。所以在这个观点上呢，如果我们调过来了，我们就可以开始领受神丰富的恩典。哎，我们对神呢不能客气，要大大的，圣经叫我们要大大的张口，他就给我们充满。好，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呢，我们要有一种知识哈，这是我要你们记得的，我做一个知识给你们看，你们就会记得，就是我们要有一种知识呢，是这个样子的啊。手这一只手是向上，是敞开来的，另外一只手呢也是打开来的，就是你在神面前呢，向上呢，就是在神面前呢要懂得跟他要，哈、啊，要跟他要，然后要到以后不是存在这里，要到了另外一只手要让它流通出去，对，所以你如果没有要的话，你就没有东西给出去。我们这个人是空心菜，我们是空的。除非我们跟父神呢多多的领，不然我们就没有东西可以给出去。
是不是我们领到就马上？
不是马上不知道，可是你这是一个态度，这是一个心态。你有了，你有的东西你都愿意让它出去，成为一个流通的，让你的生命呢成为流通的管道。好，在巴勒斯坦有两个海，一个叫一个是加利利海。还是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湖哈，叫加利利，是一个湖，可是因为他们很大，所以他们就称它叫海，哈，嗯，对，好，
就写个马先生名字就行。
要不要就让基恩帮你写好了？来来来，那慧杰帮你写。
马先生
的
好。
嗯。在巴勒斯坦呢有两个湖，一个呢有两个海，一个是加利利海，一个叫做死海。加利利海呢是流进来流出去，所以它的水是活的，那里面有很多的鱼，哈，渔夫都在那边打鱼，也很漂亮。可是死海是什么呢？死海是从上面来的水呢流到它那里去以后就没流通出去，所以就变成死海。对，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呢，我们要做加利利海，不要做死海。加利利海就是从父神那边有领受，要领受然后流动出去，多多的得，多多的给。对，所以可是我们有很多人是不得，所以往上这边哦，手不敢向上，因为是不好意思，不要贪。我们神救我们，我们得救了，我们将来进天堂了就够了就好了，哎，我已经很满意了。然后这边呢也不给出去。那我们就会变得很贫穷，哎，我们就是老旧人一个在那边转，哈。那有些人呢想给不得，可是倒是很愿意给。问题是你有多少可以给呢？你如果在父那边不丰富的领受的话，不跟神得的话，有什么可以给出去的呢？没有嘛。就像桂心大姐，她信主以后呢，她就懂得跟神祷告。给什么得呢？就是祷告。跟主说我要这个，我需要你，请你帮我这个，哎，我有这个缺乏，请你供应我，哎，我有这个痛苦，请你安慰我。好，所以这个德呢，不一定是物质上的东西，包含物质，可是不是只限于物质。好，你忧伤需要安慰，哈，你迷惑需要真理，需要答案，哈，还有呢，还有你孤单的时候需要陪伴。哎，身体有病痛需要医治，啊，有害怕需要平安，嗯，或者是说有一个困难的时候需要父替你解决，这个都可以跟父得，都可以跟神那边要。那就像桂心大姐，她信主以后呢，她就懂得跟神祷告，她就懂得跟神要，所以她老伴要来啊。要签证呢，他就为老伴祷告，因为他人已经在美国了，他就求那个官哈，不要去问到他你太太在哪里。哎，那个人就没问，是不是这个样子，马先生？
我祷告，我说主，你帮我的先生要他来，千万别问我，因为我在这已经黑夜了，问我这句话我就不能给他迷了。
对，对，是，
哎，
就来了，来了。来了，他要来了，他才有机会信耶稣啊，对不对，马先生？哈，你要来了，你就有机会信耶稣啊！哎，来这个有纸，哈，哎，感谢主啊！ 对，所以你看一个人信主，这个信主人懂得跟父神要，好，家里头其他人就得安慰，就得益处。好，那今天他来到我们这里呢，主耶稣呢就是让他认识神，就从神那边得安慰。哈，
我信主很早早的。
哦，你信主很早啊？哦，
我
都不知道。
嗯，我皮都撕掉了。
我圣经给撕掉了呀，
不撕掉那时候他不得
哦，小
的
哦会被逼批斗，所以你年轻的时候有信主，
对，
有受洗吗？
没有。
那我你来了就受洗，好不好？哎，就把你没因为信而受洗，就必然得救。好，那以前有好几年呢，因为环境的缘故呢。
我签证三次签证很简单。
嗯，三次签证都很简单。
都拒绝了很多，就我们签证就是。很容易，这两年
别人都拒绝的，两句话三句话就给他过了。
我们三次的都那样。
去这个，
我这次去三十个
一
批，
三个，
三十个人，
这一批。
哦，三十个人只批准三个，他是其中一个，而且只问两三句话。
一句话，他就问他一句话，就问去过美国
没？哦，
就问他一句话。
第一次，也就我们俩去的时候，就三句话。你干嘛？你干什么？我们三千人最终没有说四句话。他们要说了很多很多，他为了我同意，我都不懂。
来，我们一起来为我们马弟兄祝福哈。他年轻的时候就信了主，可是这么多年因为环境的缘故哈。
我们
对，主耶稣为马弟兄年轻的时候就信了你，可是文革的时候因为有批斗，他就把圣经撕掉，他内心想到这个事情就觉得亏欠，就有一种痛苦。耶稣，请你原谅他。哈利路亚，他是你的孩子，你永远永远都是你的孩子。哦，耶稣，我赞美你，今天你让他签证的时候那么顺利，三十个人去签证才批准三个，而且只问他这么几句话，很简单的问几句就给他过。
我写的行，我感到很多事情的时候不能因为的，我的是我孩子吧，一个普通农民，
普通农民，
就是一个加拿大，一个美国，我当时想在吃完饭的一个，结果。他们心中就饱了。
感谢主，主耶稣，你让他来了以后，
我的儿子撞车，对面撞车，对面车，
哦，对面撞车，儿子啊，
对呀，
对呀，
他就这个骨头劈了一点，
那个当时一个
，这不是你说同撞车。那能活吗？
哇，车他儿子车子跟人家车子头对头的撞，对方死了，他儿子呢只是脚这个地方有点裂，
我看上去我那个事情，你看着别人看着我出卖我，就像出卖耶稣一样。
哦，出卖你。
我就怕他看着，我就说要智慧到我把书皮撕掉了，我自己看着这没有人书。
OK， 把书皮撕掉了。
书皮撕了，他不看东西，他出卖的很多，当时会出卖。很多事情我也解释不清楚。
OK， 好，我们先不管这个啊，来安静，我为你祷告，你眼睛闭起来，专心领受啊，闭眼睛好。耶稣，马弟兄过去有许多的坎坷，许多的不容易，就这么走过来，你都保守，直到如今，又让他顺利到美国来，能够来跟着妻子一起来聚会。他妻子跟他夫妻几十年都不知道他以前信耶稣，反倒在美国先受了洗，实在是你要使他们夫妻将来一起都可以在天上，可以在天上团圆，而且你也在这当中，因为他是属于你的，你就诸般的顾念他。儿子跟人家头对头的撞车，对方当场就死，儿子却只有轻伤，这实在是你的恩典的显明。求主你让马弟兄就看自己是属耶稣的，虽然有过去几十年因着环境的缘故他就没有来承认你的名，不敢没有跟你没有太多的关系，可是属于你的就是你的。求主你恢复在他里面对你的爱跟你的关系，让他在美国这个阶段跟你的关系建立得好，扣得紧啊，让永生的盼望也落实在他的心中。我们奉你的名来祝福他，为他的曾经脑中风身体有软弱，求主你的医治也临到他，今天你的医治就大大的领导他。谢谢耶稣，赞美耶稣，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现在上课啊。那我们讲到说呢，讲到说我们讲到 父，子耶稣爱父，爱天父，天父爱主耶稣。可是这个爱呢，是耶稣是怎么爱天父呢？我们要把它看清楚，因为呢，耶稣呢是来给我们做榜样。所以如果我们对耶稣说，哦，耶稣爱天父，可是这个爱对你是一个模糊的，只是一个概念而已的话，概念不会改变我们的生命，是榜样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要看耶稣的榜样，看得清楚，哈，对。所以像在约翰一书三章十八节有一节经文，他说：“小子们啊，你们彼此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乃要在诚实，乃要在行为和诚实上。”所以这个就是神给爱的定义，就是我们彼此相爱，不是说哦我爱你啊，我爱你啊，或者说只是一个浓浓的爱的感觉，不是的。好，他说我们如果彼此相爱的话，应该有一个爱的行动出来，而且是在诚实上。这个诚实呢，就是不仅有行动，外面的行动，而且内心呢是很真诚的。同时呢，我们的爱呢，我们对彼此相爱是在真理里面彼此相爱。好，如果有一个人呢，犯科作奸，你护庇他，这个好像你是爱他，可是呢，这不是在真理里面。张豪，要不要来上课？对，所以呢，就是要在彼此相爱呢，是要在行为上，而且是合乎真理，是诚心的哈。这个诚实有两个意思，就是真诚的；第二个意思呢，就是按照真理哈。那耶稣呢，爱天父呢，他不是只是一个感觉，一个情感。而且是有行动。好，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耶稣爱天父，他是怎么样表达天父的爱哈。那第一点呢，我们就讲到说，耶稣呢对天父，他爱天父的时候，他对天父是100%的顺服。好，那这个100%的顺服呢，这里头有一个这个我们要有一个了解，就是说哈，因为呢，当耶稣降世为人的时候，他没有降世为人的时候，他耶稣跟上帝呢，跟父呢是同等的。一起在天上，一起创造天地万有，一起统管天地万有，哈，是同尊同荣，是同等的，哈。可是呢，当他降世为人的时候，他同意降到世上来成为一个人的时候呢，他就站在人的位份上来对待神，哈。那他就是人的代表了，他就是一个人的代表，他就是人的典范。好，那作为一个人，我们对这位神呢，他是造物的主，我们是被造的。那当然，耶稣不是受造的，可是他站在人的身上来做人的表率的时候呢，他就尊父为大，所以他说父比我还要大，他就称这位天父呢，称这个第一位格的神叫做父，他自己就是做子。然后呢，父比他大的时候呢，位分上就变成比他大了，所以呢，他就凡事顺服他。好，所以耶稣爱父就凡事顺服，而且是100%的顺服。那并不表示说呢，你爱你的儿子，你就样样顺服他。啊，你爱你的朋友就顺服他，不是的，因为耶稣跟父呢是一个在关系上，父是大的，他是小的。好，他是人，他就是以人的位分来对待神。所以他就凡事顺服。那讲到顺服的话呢，我们也讲到说我们要顺服神，可是顺服怎么样叫顺服呢？到什么地步叫顺服呢？耶稣也给我们看见，耶稣对父的顺服呢，是彻底的顺服，是完全的顺服。这个顺服呢，不仅是说父叫他做的事他一定做，父没有要他做的事他一定不做，不仅是这样的顺服，而且呢，该怎么做，什么时候去做，连这个他都是完全按照神的心意，没有一点点的自己的意识出来，哈。所以呢，他不是这个样子，并不是神跟他说好，你去这个工作给你做，然后他就照自己该怎么做爱怎么做他就去做，不是。他拿了一个，他不仅知道父神要他做什么，而且呢，他祷告清楚，看神要他怎么做，他就照神的方法做。那关于这一点的话呢，我们要掌握到这一点，我们要很清楚知道这一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有很多基督徒很热心，好，他爱神，他要为神大，他为神大发热心，他要为神做事。好，那这个事情神有没有要他做呢？不一定。 那是就算有要他做，是不是神要他这样做呢？这个时候去做呢？啊，这个也要讲究。啊，所以就譬如说呢，假设神对你有个呼召，让你去宣教，那什么时候去呢？怎么去呢？跟谁去呢？好，那这个都要来问清楚。就像以前我为一个印度牧师翻译，叫撒路，哈，撒路牧师，你们可能有人知道，可能有人不知道。他呢，他一信主呢，他就信主以后，他就很爱主。他住在新加坡，是在新加坡生了，在新加坡长大的印度人哈。然后呢，他就神就跟他说要差派他到西藏去，哈。他一听呢，就整理行装就准备去了。后来神跟他说：“不是的，你现在连西藏在哪里都还不知道，哈，西藏的话你也不懂，他的民情风俗，他是什么宗教，你完全都不知道，你怎么就去呢？哈，所以神就拦住他了。后来他就用2年的时间呢，把对西藏有一个比较深刻的了解以后，比较清楚的了解以后，过了2年，在神指示他说：好，你现在可以去了，他才去。啊，所以耶稣呢，你看哈。”耶稣对神的顺服，他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好，在这个地方呢，哎，你看哈，我们看这个经文哈，第一大段的经文，第一点的经文，第一个经文，好，我们来看约翰福音5:19，我们一起念好不好？哎，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好，所以这个地方就讲到，好，请进，对，然后我们再念第二个经文哈，再念第二个经文，在约翰福音5:30，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因为我不求自己的意思，只求那差我来者的意思。好，前面一节经文说看他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做，父所做的子才做，意思就是他如果没有看到父做这件事情，他就不做。然后呢，反过来，他是父所做的事情，子也照样做。凡是父要他做，他一定做；凡是父没有要他做的，他一定不做。那关于这一点呢，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耶稣有一次在约翰福音5，讲到耶稣有一次去到一个地方，有一个池子哈，在耶路撒冷有一个池子叫毕士大池，哎，你们大家都知道毕士大池呢，他们有一个传说，他们相信哈，这个毕士大池呢，天使呢每隔一阵子呢会下来搅动那个池水。然后如果看谁，当天使来搅动这个池子里面的水的时候呢，看谁第一个看见，第一个跳下去的，他的病就会得医治。因为他们这样相信，可能真有这么一回事，他们才会这么信。所以呢，你帮他勾。啊。以后有人进来的时候，你就帮他勾，你不要给他们知道。
他没有写。
他没有写名字吗？
他去上
海
的名
来。哦，对对对，对。所以呢，所以耶稣有一次就去，所以那个毕士大池边呢，就躺满了生病的人，啊，或坐或卧，满了生病的人，都在那边等着机会要跳下去。耶稣有一次就去到毕士大池边，他去了以后呢，他就医治好一个人，那个人是病了38年的，医治好这个人以后，他就走了，他就没有医治其他的人。那我就在想，人想说，哎，为什么他不医别人呢？别人也病啊，他一定也怜悯他们啊，对不对？然后你看这个毕士大池边这个，他医治好的这个病了38年的人呢，也不是什么特别好的人。他后来跟他说，你现在已经好了啊，不要再犯罪，免得你以后的光景呢，比以前呢还要严重。所以显然耶稣会讲这句话呢，就有一种可能性。其实他的病跟他的罪是有关系的，啊，所以就说为什么耶稣只医治他这个人呢？我们来想想看，因为不是那个人比较好，
他有信心，
也不是有信心，他连耶稣是谁都不知道。耶稣主动来跟他，主动问他说：“你想得医治吗？得痊愈吗？”他说：“我每一次要跳下去以前，我每一次池子动的时候，别人都先下去了，没有人帮我。意思就是我当然要啊。”只是我没办法呀，来不及呀，对， 所以他呢，他也不会有信心，他连耶稣是谁他都不知道，他根本不认识耶稣。好，所以我们这个是一个奥秘。可是我们可以知道一点呢，他会医治这个人，肯定是神指定要他医治这个人。所以当神的旨意是这个样子的时候，他就必须约束自己的怜悯的心肠。你要是有能力医治的话，你看到病人，你就希望大家都好。对，可是他那一次只医治一个，这对耶稣来讲很不容易的。嗯，怎么样？在这里，
圣经中哪一段你讲？我看过。
约翰福音第五章，哎，对。你有印象哈？对，感谢主，很有印象，对。好，所以呢，另外有一次呢，在约翰福音第七章，有一次他的祝棚节到了，好，他的兄弟要祝棚节到，他们要到耶路撒冷去过节嘛，守节嘛，他的兄弟就跟他说：“咱们走啊，我们到耶路撒冷去过节吧。”他说：“你所行的事呢？”他说：“人如果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的，你要让你的门徒看见你所行的事，好，因为耶路撒冷是个京城嘛。”所以如果他在那边行个神迹的话，就名声远播嘛，啊，大家都到京城来，啊，大家都来过节，然后他在那边行神迹，大家看见了以后，回到各处去，就把名声就带回去。可是耶稣就跟他讲，他说你们的时，他说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你们常是方便的，可是我的时候还没有到。所以你看呢，就是耶稣的顺服哈，就是该做什么事情，不仅是。只做神要他做的，而且呢，那个是造神的时候，哎，所以耶稣的顺服呢是这么绝对。那他呢，当他这么顺服的时候，表示什么呢？因为耶稣也是一个人嘛，就像我们有我们自己的，我们有自己的欲望嘛，有自己的想法嘛，有自己希望这样做或是那样做，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耶稣就为了遵行，为了顺服呢，他就把自己的意愿，把自己的观念，把自己的那个冲动全部放下，这个叫背十字架，叫做舍己背十字架，就是这个意思。就是不是等你死，钉死才叫背十字架，就是你放下你的意愿，这个就叫舍己。所以呢，耶稣呢，在腓立比书第二章讲到，耶稣是存心顺服，以至于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哈。这个他说存心顺服，就是立定心意要顺服，不是容易顺服的时候顺服，而是立定心意要顺服，不容易也顺服。所以你看我在给你们的经文里面哈，第六个经文我们一起来念哈，希伯来书五章七到八节，基督在肉体的时候既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就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他虽然为儿子，还是因所受的苦难学了顺从，就是为了顺从父神的旨，为了顺从呢，他是受很，他就为了顺从而受苦，对，哎，那所以这个是我们讲到耶稣对父的爱呢，他第一个表达出来是百分之百的彻底的绝对的顺服父神。好，那我们爱耶稣的话呢，耶稣父怎么？耶稣怎么爱父，这个就成为我们的榜样。我们怎么爱耶稣呢？就照看，你就看他怎么爱父神，我们就怎么爱耶稣哈。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耶稣爱天父呢，就非常的看重天父的旨意，他喜悦天父的旨意，他遵行天父的旨意，而且呢，他要别人一起来遵守遵行天父的旨意。好，所以你看耶稣教我们的主导文里面呢，耶稣教门徒祷告，教门徒就是教我们嘛，我们就是耶稣的门徒。他说呢，他的祷告第一句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就是愿所有的人都来遵从天父的名，都来敬拜他，都来高举他。所以就是我们如果爱耶稣的话呢，我们像耶稣这样子哈，我们如果爱耶稣的话，我们就应该，我们里面就应该有个渴慕，渴慕所有的人都来，都爱耶稣，渴慕所有的人都遵从耶稣。对，那如果我们在我们里面，耶稣的生命越来越长大的时候，我们的生命越来越萎缩，耶稣在我们里面越来越增多的时候呢，我们就会开始有一个心智，就会开始有渴望出来，有一种生命，就是巴不得所有的人都爱耶稣。 所以呢，你看到你自己的丈夫没有信主，哈，你看到你的儿女没有信主，或是浪荡，好，就是不敬畏神，你里面就有一种痛苦，你就有一种渴望，啊，看到有人信主了，你就欢喜快乐；看到有人遵循神的旨意，你就拍手，你就开心。哎，这个因为耶稣是这个样子，耶稣对天父的爱是这个样子，好，所以你看，我们看这个经文哈，所以耶稣呢，他就教导我们了。你看，耶稣有一次第一个经文哈，这个第二大点的第一个经文，这马太福音第七章二十一节，我们再念一次啊。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入。这个天国后面那个义呢，是不小心打上去的啊。就所以他就教导他，不仅他自己遵守主的神的旨意，而且他教导他的门徒说呢，如果要进天国的话，一定要遵循天父的旨意啊。那另外呢，他就讲到说呢，另外呢，我们再看第二个第三个经文哈，这是约翰福音六章三十七节到三十九节，我们一起念啊。凡父所赐给我的人必到我这里来，到我这里来的我总不丢弃他，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差我来者的意思是叫一切见子而信的人得永生，并且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他说呢，凡是他是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按自己的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行。这个就是耶稣的人生态度，这个也应该是我们的人生态度，就是我人生在世不是要荣华富贵，不是要五子登科啊，不是要日子过得顺遂满意，不是自己满意，是要按照父神的意思行。哎，那按照父神的意思呢，我们怎么知道父神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们从耶稣身上看到，就是耶稣呢对父神的旨意的掌握是完全的清楚，他没有一件事情是在神的旨意之外。那他为什么那么清楚神的旨意呢？为什么我们对神的旨意老搞不清楚呢？啊，这里头有几个关键。第一个关键呢，就是耶稣定义要遵循神的旨意，这是一个定义的问题，他立志要遵循神的旨意，啊，这个是一个基础。如果我们想明白神的旨意的话呢，这个心智要先有。当我们有这个要遵循神旨意的心智的时候呢，下一步是怎么样呢？就是祷告，这是借着祷告去寻求明白神的旨意啊。所以当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呢，主导文里面有一句话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我们知道了哈。那换句话说呢，对我们个人而言，就是父啊，愿你的旨意行在我生命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对，那我们怎么知道主的旨意是什么呢？就是祷告。所以在我们的祷告里面呢，在我们的祷告生活当中呢，应该有一份的祷告，有一种的祷告呢，是为了要明白他的旨意啊。譬如说你们要回国去，要回台湾呐，回国内，啊，那以前没有信主的时候，就看好了就办，哎，儿女叫你回去，钱也有了，天气也不错，就走吧，哎，那现在呢，我们已经信主了，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就要祷告，说主，你要不要这个时候回去？回去是你的主意还是我的主意？这是不是出于你？你就问他，问他。然后愿意，当你问的时候，心里头有一个态度，就是我愿意，只要我一清楚了，我愿意顺服。嘿，那当我们里面有一个愿意顺服的心的时候，圣灵就会来开启我们，圣灵就会把父神的旨意显明给我们。可是如果我们问归问呢，问到的答案跟我们所要的不一样，就是说这个不算。
你怎么知道答案呢？
所以你会知道的。你如果我们立定心志要遵循神的旨意呢，圣灵会让我们明白。可是如果我们呢，祷告也装模作样祷告啊，有些人也装模作样祷告，可是领受的一个答案呢，是跟他原来的想要的不一样的时候，他就说这个一定不是，他就不愿意去照着做。那如果我们是这个态度的话，圣灵几次不跟你说了？可是你如果很认真的，圣灵跟你说了，你就照着做，我们的灵耳，我们的耳朵就会越来越开通。我们对于神的心，对圣灵跟我们讲话的时候，我们就会听得清楚。 可是如果他跟我们讲了，我们不听，那几次以后我们的耳朵就会钝掉。一方面是钝的，二方面呢，圣灵也不跟你说了，跟你说你没用啊。哎，对，所以呢，就是祷告呢，是借着祷告，借着诚心诚意的祷告来明白神的旨意。那你有些时候神的旨意你是明白了，可是不容易做到，啊，跟自己的意愿呢有太大的拉扯，就是太大的，就是要遵循神的旨意呢，就我们这个天然人，就我们这个肉体的来说，太不容易。就像耶稣，哈，你看哈，我们再看下面经文，第四个经文，这是耶稣，这是耶稣要被钉十字架的前天晚上哈，在客西马尼园的祷告，哈，我们一起来念啊。他就稍往前走，俯伏在地，祷告说：“我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这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第二次又去祷告说：我父啊，这杯若不能离开我，必要我喝，就愿你的意旨成全。这个意思，耶稣这个祷告是非常重要的祷告。如果耶稣这个祷告没有是借这个祷告走上十字架的路，那他呢，因为他是一个人啊，跟我们一样有血肉之体，所以所要面对的这个肉体的那个痛啊，那个要被钉啊，被鞭打了，被羞辱了，到最后被父神离弃啊，他预先都知道，预先知道这是他要经历的每一个步骤，所以他到这个地方来的时候呢，他知道这些事情马上就要临到他，他就心里忧伤几乎要死，他的心灵里面就进到一个极深的阴暗幽暗而且惧怕里面。好，那他怎么办呢？他就祷告，祷告的时候呢，他就说：父啊，若是可能的话，把这杯挪去。这杯是指苦杯，他即将喝的这个十字架的苦杯，他如果能够的话，意思就是说，如果可以不需要走这个十字架路，世人也可以得救的话，可以不可以不用这个方法？可是他马上紧接着他就说呢，不要照我的意思，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他好像就是好像说，可以不可以不喝这个苦杯？然后马上就说，还是照你的意思好了，还是照你的意思，你不要听我的，不要管我的感觉，就照你的意思。哎，所以你看我们刚读的哈，他说基督在肉体的时候，即大声哀哭，流泪祷告，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能救他免死的主，就是耶稣若坚持。如果稍微坚持一点，就是神啊，请你把这个杯挪去，父神听他的祷告了，真的就会挪去的。可是呢，他说，然而因他的虔诚蒙了应允，马上，可是耶稣马上就说，不要照我的意思，不要照你的意思，还是按照你的原定计划。你如果觉得是这样好的话，就这样好了，我愿意接受。哎，这是耶稣的态度，他不是，就是他不只是勉强的顺服神。好，不是神给他一个命令他才做，他是贴父的心，他是贴他的心，就是你没有要求我，可是我知道你心里头想要什么，我就给你。啊，就像有些人父母，有些很孝顺的人，他知道父母很想吃，很想要一个什么东西，那父母没有要求，因为他父母不愿意要求，因为这个要求好像有点对儿女来说可能是一个牺牲啊，要有所牺牲，对父要付代价太大，所以父母也不肯讲。可是这个儿女如果孝顺的时候，他知道父母有这个需要，很想要这个，他就主动的去满足他。那耶稣对父呢，他的顺服呢，不是只是一个命令来的，好吧，只好做了，你都已经规定了，我已经命令我做，我只好遵守。他连父神没有硬性规定的事情，可是是他心里面父神心中所渴望的，耶稣就贴他的心意去做。对，这是耶稣对神的爱，是这个样子哈。对，然后我们再看第六个经文哈，第六经文，所以基督在世上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的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上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这个地方讲到祭物和礼物呢，是什么呢？就是在旧约的时代，如果有人犯罪了， 哈，如果要除去罪的话，就要献一个祭物，献礼物，哈。那现在呢，他就耶稣知道说这个祭物啊，献祭啊，献牛羊的祭，只是一个预表而已，不是真的能够除人的罪。如果真的要除人的罪，必须他自己来成为赎罪祭，他自己必须死。所以他就说呢，你为我预备的身体，耶稣有这个肉体啊，道成肉身，有一个身体是为了要来，是为了要死的，是为了要献祭用的。哎，是为他自己成为一个祭而降世而有的这个身体。所以他说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所以他讲到说，他就存心，腓立比书第二章讲到耶稣是存心顺服以至于死，就是如果为了顺服神必须死的话，他就死，必须死在十字架上的话，他就死在十字架上。哎，所以就是顺服到死，这已经很了不起，而且是死于十字架的刑罚，那是顺服的极致。一个人，这是耶稣给我们看到一个顺服的最高榜样。哎，完全的顺服哈。那这个，那我们信耶稣呢？我们信耶稣其实不是在于说我们做多少事，啊，多热心，做多少事，捐多少钱，好，在教会做多少事情。最重要的是我们对父的顺服，我们对主的顺服怎么样？哎，所以有一个美国有个先知哈，很有名的先知，他说呢，他说如果你是顺服神的旨意，去睡个午觉。跟顺服神的旨意去叫一个死人复活，得到的奖赏是一样的，哈、啊，听起来好像不可能啊！睡个午觉，那我就睡午觉啊，
对，
叫死人复活多了不起啊，对。可是重点在于顺服神的旨意。你睡午觉呢，是神叫你去睡，你就去睡吧。死人复活是神叫你叫他死人复活，你就去做吧。这个也是顺服，那个也是顺服，得的奖品是一样。对，所以在重要是不是顺服神的旨意？好，那耶稣呢？耶稣对于顺服神的旨意，他不是当作一个苦哈哈的事情。他在这个地方有一节经文，他说哈，啊，哎，这里我没有写啊，我看看有，哎，我没有写下来哈，是在约翰福音的，啊，我看。看有没有在后面，哎，忘了写上来，是在约翰福音的第三十几节，啊，他讲到说呢，他说那差我来者的，他说我的食物，有一次耶稣不是跟撒玛利亚妇人讲话吗？跟撒玛利亚妇人传福音吗？后来撒玛利亚妇人一认出耶稣是弥赛亚以后，就水罐子也不要了，原本是来井边拿水呢，水罐子也不要就跑了，跑回城里头去了，跟人家说你们来看这个人是不是弥赛亚，他把我做的事情都讲出来了。做什么事呢？就以前有过五个丈夫，现在跟一个男的在同居。好，然后这个时候呢，门徒因为耶稣跟这个妇人讲话的时候，门徒到城里头去买食物不在，所以等到耶稣等他门徒来的时候呢，看到那个妇人还在跟耶稣讲话，他们心里头就纳闷，就想着耶稣怎么会一个人单独跟这个妇人讲话，撒玛利亚妇人，好，他们犹太人是不跟犹太人的男的在公共场合是不跟女的讲话的，然后犹太人呢是不跟撒玛利亚人来往的，好，所以然后耶稣就说我有食物，食是你们不知道的。哎，门徒就觉得很奇怪，他说我们才刚买的食物啊，莫非有谁拿食物给你呢？然后耶稣接着就讲一句话，他说我的食物是什么呢？我的食物就是遵行那差我来者的旨意，并且做成他的工作。他说这个就是我的食物。哎，那你知道我们这个食物对我们哈，这是你们可以回去把你把经文写下来，回去再把这节经文补上去哈。约翰福音第四章。第四章的第三十四节，嗯，对，你们自己补上去啊。对，那个食物啊，你说食物对我们的作用哈，你说食物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吃东西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食物的功用是什么？哎，就给我们营养，对不对？哎，第一个是给我们营养，哈，然后呢，只有营养吗？哎，营养就是让我们可以活嘛。可是你说 你说如果食物只是叫我们，我们吃东西只是为了叫我们活的话，那我们不是可以就弄一些营养丸子啊，那个就吞就好了吧？
还有享受，
还有享受，对了，哎，吃东西很开心呐、啊，哎，像很开心。所以我们有一个朋友啊，他是很享受吃的人，很看重吃的。结果有一次呢，今年年初，去年年底的时候，生了一场病，是急性的胰脏炎。哦，你懂了，胰脏炎不能吃东西呀、啊，不能吃东西，用管子，而且还那个管子还直接通到肠子，还不能进到胃，就是不能胃里面不能有一点食物进去。慧英姐知道，所以她足足50天不能吃东西。那个时候呢，我有一次他妻子呢，他的太太生病不能照顾他，我跟我先生呢就去医院陪他啊。那他虽然不能吃东西，可是医院照顾一定还是每一顿饭都得端饭菜来嘛，所以他胰岛呢就吃他的。哎呀，他呢，他坐在旁边的胰岛就是在吃他那盘饭，他就眼睛一直盯着看。一直盯着那个，
好可怜，
我心里头真知道他痛苦。后来可以吃的，那前些日子他到我家来，他可以吃的以后呢，我就托他太太呢，我就带去看他的时候，就煮了粥带去给他。他说，他说秀珍啊，他说我这一辈子吃过最好吃的东西呢，就是你那一次带给我的粥。他自己是开餐馆的，你知道吗？我很多菜是跟他学的。做菜做得非常好吃，所以你知道我们这个人啊，没吃东西啊，很多的快乐都没有了。我们的快乐，心中的快乐啊，至少60%是从吃得来的。你如果想知道的话呢，你又不相信，你进食几天看看，你一进食就觉得人生没有太大乐趣，对不对？日子很难过，对。所以有些人呢、啊，就等着三餐吃啊。所以吃东西这个食物呢，不仅是给我们身体的营养，好维持我们的生命，而且呢，吃东西带给我们很多的满足，哎，还有呢，就是我们吃东西的时候就是一个休息的时候，是不是？哎，你忙啊，可以吃饭了，好坐下来一边吃，你吃的时候是休息的时候。另外有些时候吃东西还是什么呢？就是你如果几个人一起吃的话，边吃就边聊。好，家人同桌吃饭的话呢，就是一个家人相那个一起坐席哈，就是一个彼此联络感情的时候，享受一个天伦之乐的时候。哎，所以耶稣说呢，我的食物是什么呢？我的食物是遵循了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工作。所以你看到耶稣是以遵循父神的旨意为满足，为喜乐，他不是苦哈哈的在做。那如果我们呢遵循神的旨意的话呢，的确是就从这当中呢，我们灵命就得建造，我们的心就喜乐，我们跟父神就有一个相交啊。因为神叫我们做的每一件事情他都陪着我们。哎，我就想到我这个礼拜五呢，在 Cupertino 在一个姊妹家带查经，带完查经以后呢，中午12点左右，我就在想呢，我心里头就有点想去农夫市场买东西。我们 Campbell， 我住 Campbell 有一个农夫市场，可是那个农民市场跟我没关系，因为它是礼拜天，好，而且1点结束，所以我永远都没有关系，我怎么样都不可能去。那苦天乐有一个，好，我就想着我就去那里，很想去。可是呢，我已经想好了呢，我袋子里面带了一点东西，要去探访，要去一个疗养院，哈，就上一次我跟庆安去的那个梁先生，那个有几个老人在那边，病人，我去探访他。后来我就挣扎了一下，我就想说不要去农夫市场，农夫市场是出来往右拐，哈，要去疗养院是往左拐，所以我就决定不去农夫市场，我就左拐，我就去疗养院。好，那去疗养院看他们，就那次时间就比较宽裕哈，可以跟他们多谈。有一个瞎眼的，我就跟他传福音，把福音讲清楚一点给他听。完了以后呢，就去有一个探访那个普妈妈，哎，她这个礼拜三要受洗，哎，在你们小组受洗，哎，就跟他讲福音，然后跟他讲他愿意受洗。后来又有一个又有弟兄有那个弟兄姐妹找我跟恩慈牧师交通，后来我就满心感恩。我说我那天如果转错边了，我如果右转了， 右拐拐去农夫市场嘛，下面三个工作一定都砸了，哎，因为心就散了。哎，可是我就感谢神，我就那一天呢，我就放下想去农民市场的那个心愿，我就往左拐去疗养院，哎，那就好像就一路就有神的祝福，然后里面就有满足，心里头就有一种很大的喜乐跟满足，对，所以我们遵循神的旨意，你要知道这个是我们的生命的满足，而且是灵命的供应，生命的满足。哎，不是苦哈哈的哈，有些时候当然要有一些在要上路的时候要去做的时候，有些时候要有所牺牲，有一些放下，放下你原来想要的。可是我们为主所摆上所放下的，永远是我们说不仅值回票价，永远是利润百倍，哎，永远上算，因为神为我们所决定的，永远是比我们自己所决定的要好。如果我们的决定跟神的决定有一个冲突的话，他的决定永远是对的，啊，好，那我们再看哈，第三点呢，我们来看耶稣哈，耶稣爱天父，他对天父的爱从一点上表现出来，就是他呢，我们应该大部分读了圣经，若读福音书哈，都有印象啊，在约翰福音第二章呢，就讲到耶稣有一次进了圣殿。啊，圣殿就是人家敬拜神的地方，进去以后就看到有人在那边贩卖牛羊鸽子，好，又有兑换银钱，好，耶稣看见以后呢，就里面就有一个，就看着就是就愤，就恼怒，哎，就生气。这个生气呢，不是我们平他的生气跟我们生气不一样，我们的生气常常是人家冒犯我们，我们生气。可是耶稣的生气不是因为他被冒犯，因为父的殿。父被冒犯，哎，他是为了神，他的神，他的父被冒犯，他的殿呢？他说神的殿应该成为万民祷告的殿。我们来看这一段哈，看这段经文哈，我们一起来念哈，就是第三大点啊。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看见店里有卖牛羊鸽子的，并有兑换银钱的人坐在那里，耶稣就拿绳子做成鞭子，把牛羊都赶出店去，到处兑换银钱之人的银钱，推翻他们的桌子，又对卖鸽子说，把这些拿去，不要将我父的店当作买卖的地方。他的门徒就想起经上记着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这是约翰福音第二章13节到17节哈。那这个约翰福音是把耶稣洁净圣殿这个事情呢记载在很前头的地方啊，那另外其他的福音书呢就把它记载到耶稣要被钉十字架以前呢最后一次进耶路撒冷的时候做的事。所以有些解经家就认为说这两个事情是同一件事，可是有些解经家呢就认为说耶稣洁净圣殿是做了两次，一次是在他开始出来服侍传道的时候，一次是他要结束人生的旅途的时候啊。不过不管是一次或是两次呢，我们就可以从这个地方看到，当他爱父的时候，他对父的殿圣殿是敬拜父神的地方，他就不容许人家把神的殿玷污了。好，他们那个时候做买卖哈，不只是做买卖，而且呢这个买卖里头呢有点官商勾结，好，就是祭司啊，还有那些祭司长啊，好，守殿官啊，他们有一些商人呢就来买通他们，好，就说你让我来这里卖牛羊，好，然后呢我让你抽成，或者是说祭司长啊，或是守殿官，只让这些人卖，不让别人来卖。好，那他们卖牛羊是这个样子，就说如果他们如果要献祭的话呢，要献祭呢，那个牛羊必须是无瑕疵的。所以那个祭司要帮你献祭的祭司呢，你把你从家里头带一头，牵一头牛，一头羊来，他就仔细的从头到脚呢检查一遍。要确定说这个牺牲呢是没有瑕疵的啊，如果耳朵缺个角，哦，这个淘汰不行，哎，这个不合格。如果眼睛呢发炎也不行哈，这个皮肤有点烂不行啊，就很严格。可是如果他们在店里头卖的牛羊呢，只要是在店里头卖的牛，你在那边买的，祭司就说可以，哎，就是有一个勾结在那个地方，他就故意你如果不在那边买， 从家里头牵来的，他就给你挑毛病，鸡蛋骨头，鸡蛋里头找骨头，哎，可是如果你是在那边买的，哎，就都可以，哎，所以耶稣为什么对他们这点店卖牛羊，为什么他们生气？不，这个买卖，这个当做买卖呢，不只是正当的买卖，而且呢，有一个官商勾结，从中取利的一个不好的一个的事情在里面。好，那有些在那边卖牛羊也不是不可以啊，因为有些人呢，假设说他是住在加百农，啊，他不能牵一头牛啊，从加百农一直走到耶路撒冷嘛，他一定是带着钱。啊，带钱到耶路撒冷再买牛羊也是可以的，啊，可是这里头因为有一个不对的，一个不公道的一个图利在里面，啊，所以耶稣就很生气，那他就说把我的店呢变成做买卖的地方，或者另外一个地方呢，在马太福音还是哪个地方讲到说，他说我父的店要成为万民祷告的店，你们倒把它变成贼窝了。这话就更清楚，哎，神的殿呢是要让大家去那个地方呢，存着敬畏神的心，去那边敬拜神，去那边祷告神。可是你倒把它变成贼窝，你倒来这里从中取利，啊，那我们讲到神的殿呢，所以他说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啊，那这个殿的话呢，殿那个时候是圣殿，那现在呢，换现在的意义应用这句话。应用这件事情的话，这个意义可以讲到说，我们说教堂是神的殿，可是也可以指教会，也可以指教会。那如果我们爱，这是耶稣对父的爱，他表达出来，看到殿里面有不法的事，有污秽的事情在那边进行的时候，他心里头就着急，心里焦急，如同火在烧他的心里一样。那我那天呢，准备到这里的时候，我里面就觉得。我就感觉到呢，我就意识到说我对神的爱不够，我对耶稣爱不够，因为我们有些时候看到教会，来到教会看教会有什么不好的事情，我们有些时候看了就讨厌，就生气，就批评，可是我们不是为父心里焦急如同火烧，我们是看不满，哎，看着讨厌，然后我们就回去，我们就批评，我们就骂，我们就是这个教会我以后不要来了，哎，可是不是像耶稣那种心，或者有些人呢，他不骂不批评，可是无所谓，反正你们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反正就礼拜天来做个礼拜，哎，你好也好，不好也好，跟我无关，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操心，对，就有一种冷漠的态度，是不是这个样子？有些是，哎，所以就是我们在这里看到耶稣呢，他一点都不冷漠，他非常的着急。迫切，哎，这个我看到读到这里，预备到这里的时候，我里面就感到扎心，哎，我就看到我自己在这一点上呢，对教会的爱上，有些时候看一看，哎呀，有点灰心，就想算了，不管他了，哎，就会有这种态度出来，哎，可是耶稣给我们在这里呢，他给我们看到一个很好的榜样，好，哎，这个是如果我们在这一点上呢，我们都知道自己嘛，我们自己对教会的态度是怎么样，我们个人自己心知肚明哈，那我们就求神帮助我们，把耶稣爱教会的那个爱呢，啊，放在我们的里面，哎，好，然后我们再看第四点哈，就是耶稣爱父，就爱父所托付于他的人。当他爱神的时候，当耶稣爱天父的时候呢，他对天父，因着他对天父的爱呢，就是父所爱的他就爱，我们说爱屋及乌哈，父属于父的人呢，他一个一个都来宝贝。好，那我们可以读这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比较长哈，我们就先分几段，分几次来读，读一段我解释一下再往下读哈。你从世上赐给我的人，我已将你的名显与他们了，他们本是你的，你将他们赐给我，他们也遵守了你的道，如今他们知道凡你所赐给我的都是从你来的，因为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他们也领受了，又确实知道我是从你出来的， 并且信你差了我来。好，先读到这里，好，先读到这里。就说呢，耶稣，我圣经上好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他讲到说，我们是神在创世以前所拣选的。好，在彼得前书说，我们呢是神预先所知道的。所以我们今天会来信主，会坐在这个地方呢，是因为神在创造世界以前，是没有这个世地球还不存在的时候呢，我们已经存在于神的旨意里面、计划里面。他就先把我们选好了，我们就是属于他的了。所以我们不是从信耶稣那天开始属他，我们从有生命以来都是，从没有生命的时候就已经属耶稣了。所以我们回头想一想，像我们信主的人回头想一想呢，都可以看到主在一路对我们的引导，对我们的保护，对我们的恩典。好，就譬如说像 Yuki， 他的妈妈呢在台湾呢是从基隆是最北的，从基隆拜到屏东，就哪个地方有庙他就跟着去拜，是这样的了。可是呢 Yuki 他说呢，他从小就不愿意跟他妈妈拜。
对呀、
啊、哎，而且妈妈的那个炉丹，
我觉得
他们拜菩萨的人，我不晓得国内怎么样。我们台湾呢，我小时候我妈妈也是这样，我妈在庙里头拜，然后呢就是不是烧香吗？好，然后就有炉嘛，好，然后大家把香都插在那里了。那去拜的人呢，就拿一个红纸哈，红纸片。好，正方形的，就到那个炉灰那个炉香啊那个地方打一打，把收一点炉灰，嗯，好，然后呢就包起来，回家以后呢就倒在碗里面。那个时候没有杯子，都是用我小时候没有不用这个杯子，都倒在碗里头，就跟水调一调。我妈就说喝一口，你妈妈也是，对，说喝的保平安，哎，她已经去拜了，你喝一口保平安，对，香灰。对，就是香味，他就不肯喝，我也不肯喝。我妈说喝啊，我就不要。他说喝，保平安，硬塞到我前面，我就抿一下。他说大口一点喝，怎么抿一下呢？大口一点喝，就叫我就好吧，就喝一口，然后转过身我就把它吐掉。哎，那这个东西呢是怎么来的呢？还有像我们小时候家里头如果有拜拜啊，哈，就是有每常常拜拜嘛，初一十五都要拜嘛。哎，那个拜拜东西我就很讨厌吃。哎，那像这个的话呢，是什么呢？就是我是属神的，我就是属神的，我在被神拣选，就是神，我在我妈妈里面肚子里面开始有生命之前，神已经拣选了我，他对我就有一个保护，他对我就有一个引导。啊，我是我们家第十个孩子。那你知道犹太人是这个样子，他们家牛羊哈，数数数数数到第十只，这一只是属神，这一只就是属于神的。我说，哎，我们家十个孩子，哎，我是第十个，我是属于神的。可是当然，我的祷告是希望我们家每一个兄弟姐妹都信主，是吧？所以呢，就说呢，我们是属于神的，在神呢，神在人世间呢，他挑选了一些人，一部分的人，这一些人呢是属于他的。然后他就把这些人托付给耶稣，好，所以我们刚刚读的，他是耶稣说，我降世不是要按自己意思行，乃是要按那差我来者的意思。那差我来者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凡是他所赐给我的人，我一个都不失落，而且呢，末日要使他们复活。就是耶稣从父神那边得到一个名单，一个长长的名单，这个名单里面记所有的属于神的神拣选人都在上面，然后他就交给耶稣。说这些人你去帮我把他寻找回来，好，不仅要使他们得救，而且要保守他们呢得救到底，在末日的时候他们都要复活。耶稣就拿着这个名单来，他就开始来寻找拯救。他所做的第一件事，这是属于神的人，他说你的就是我的，凡是你的就是我的，属于你的人就是属于我的。好，所以他为他们做的一个集中的一个终极的爱是什么？为他们死在十字架上。因为他若不死的话，罪不得赦免，这些人没有办法回到父那里去，所以只爱父，好，为父所拣选人舍命，这是最终极的爱的表达。好，那这个爱呢是两项的，双向的，一边是对父的爱，一边是对我们的爱。好，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呢，根据我们刚刚所读的经文呢，还有几个点哈，他爱他神所托付给他的，他说我已将你的名显明给他们。 就是耶稣来帮助我们认识神是怎么样一位神，他就把神表明出来，用行动用话语表明出来，让我们对神有一个正确的认识。好，另外呢，他说呢，他说你所赐给我的道我已经赐给他们了，他们也领受了。第二个就是借着道，借着道的传讲。好，所以耶稣有一次，耶稣看到众人流离困苦，如同没有牧人，他就怜悯他们，怜悯他们呢，他就将天国的道理教训他们。所以我们有些时候，譬如说如果病得医治啊，有一个医治特会来了，好，那牧师为我们病祷告，我们好了，哎，我们就觉得哎，神爱我。可是牧师讲道的时候，神如果给牧师一篇信息要他来对我们传讲，这个信息这个道呢，就是他爱的表示。当耶稣爱我们的时候呢，爱神所托付给他的人就把父神托付给他的道真理教导他们，哎，因为我们是因着真理成圣哈。然后呢，第三个呢，他说我们在我刚刚没念的地方哈，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好，你看到没有，第三行的最边边，我为他们祈求，不为世人祈求，却为你赐给我的人祈求，因为他们本是你的，凡是我的都是你的，你的也是我的，并且我因他们得了荣耀。好，到这里，到先到这里哈。所以他说他就为他们祈求，一直到现在耶稣已经回到天上，他还继续在为我们祈求。所以呢，就是我们从这个地方来学习怎么爱哈，怎么耶稣怎么爱天父，我们就怎么，我们就照样的用这个方法来爱主耶稣。哈，我们如果当我们爱主耶稣，有一个具体的表现，就是彼此的，就是为别人祷告。耶稣爱我们，就为我们祷告，为我们祈求。我们如果爱属于神的人呢，我们就为他们祷告，这个就是一种爱。我们看保罗就是这个样子。保罗呢，保罗出去传福音，他说他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他自己性命都不顾，他说我不仅把福音传给你们，我连性命都可以给你们。好，这保罗的，这保罗这个话他是真的这个样子的。好，而且呢，保罗常常为门徒祷告，为信徒祷告，他每到一个地方传了福音，带他们信主，为他们建立教会，然后他就必须往下面一个站去，往下面去的时候，他就一直为他们祷告。当他不能在他们当中的时候，他就借着写信，借着祷告。好，所以我们如果爱主耶稣，彼此祷告也是。他祷告什么呢？好，他说从今以后，我不在世上，他们却在世上。我往你那里去，圣父啊，求你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他们，叫他们合而为一，像我们一样。我与他们同在的时候，因你所赐给我的名保守了他们，我也护卫了他们，其中除了那灭亡之子，没有一个灭亡的，好叫经上的话应验。好，他为他们求，就是要他们合一。耶稣为信徒的祷告，为我们祷告，就是使我们合一，像他与父合一一样。所以如果我们竭力保守在基督里面的合一，这个就是贴主耶稣的心。因为现在耶稣最挂心的就是这件事，哎，他就挂心这件事情哈。然后我们再往下看哈，快快看，就是耶稣第五点，耶稣爱父就向父尽忠。他向父尽忠呢，是照父的意思、方法、时间完成父托付于他的每一件事。而且他尽忠呢，他的尽忠还有一点，就是他所做的每一件事情，不是要求自己的荣耀，是求父的荣耀。所以如果我们向主耶稣尽忠的话呢，就是他托付我们的事，我们每一件事都忠心的按照他的方法，按照他定的时间来把它完成。可是还有一点很重要，就是你做这些事是要叫人家称赞你、尊敬你，还是要人家称赞主、尊敬主？你的动机在什么地方？如果是为了图谋自己的名声，为的是叫人家哦看你了不起，这样的话就不是尽忠。哎，所以这一点很重要，不仅是你做什么，而且是你为什么做，那个动机哈。哎，那这个经文你们就回去自己看啊。最后我们讲一点，就是耶稣爱父呢，就与父保持不住的相交。直到在十字架上舍命完成救赎，就是耶稣跟父神的关系，那个爱的关系呢，从有一点上显明，就是耶稣从耶稣的祷告生活。我们如果读福音书的话，就会看到耶稣有些时候天没亮就到旷野去祷告， 有些时候做工作到天黑了，他叫他又一个人到山上去祷告到半夜，不住的祷告，甚至在十字架上，最后在十字架上耶稣讲了七句话。这七句话除了他，其中有一句他是把他母亲交托给他的门徒，有一句是跟强盗说的，跟强盗说今天你要跟我一同在乐园里，其他的话全部是祷告。所以他在十字架极其受苦的时候，他都没有停止跟父神的相交。那关于这一点呢，就是耶稣的祷告生活哈。我不在的时候，我这个礼拜五就要出门了哈，我要出去五个礼拜。那我不在的时候呢，黄师母下个礼拜跟下下个礼拜呢，黄师母会来讲两次，然后其他呢就是恩慈牧师。如果佳慧传道出门的话，如果佳慧传道不出门的话，有一次佳慧传道会来教，然后其他两次就恩慈牧师。如果佳慧传道要出门的话，那就让恩慈牧师教三次。那恩慈牧师教的三次当中呢，其中有一次呢就是讲到耶稣祷告的榜样，所以那个他就会讲得很清楚哈。所以我们回去呢再把这个讲义看一看，再把它看一看，看呢不是只是要知识上，不是只是知识上的知道，看了以后呢让我们起来效法耶稣。好，就你一边看一边就说主耶稣，把你对天父的这种爱呢也坐在我的里面，让我也是这样的爱你。好，那这样的话我们读这个课呢对我们才有帮助啊。好，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把爱父的榜样显在我们面前，为你对父神的顺服是这么的彻底，是这么的完全。哦，耶稣，你帮助，也请你把这样的一个顺服的心智帮助我们，也有这样的一个顺服的心智，而且你借着祷告，借着舍己，能够完全的遵行神的旨意，也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祷告上更多来寻求明白你的旨意。我们以前都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习惯了，现在要改，有些一定会忘记，所以求圣灵常常来提醒我们，好叫我们愿意凡事遵行父神的旨意，也愿意看到别人遵行父神的旨意。也主耶稣，你是父所爱的人，你都爱。哦，耶稣啊，帮助我们爱你的，也爱你属于你的人，帮助我们爱弟兄姊妹，用爱你的爱的爱他们，好叫你看到我们彼此相爱，你的心就欢喜快乐。耶稣，也为你跟父神之间那么美好的相交不住的祷告，把这样的一个不住祷告的生命也坐在我们的里面。哦，亲爱的主，你的忠心，把你的忠心，也把你忠心的榜样更完全的更清晰的写明在我们的心中，好叫我们也能够忠心的照你给我们的托付一样一样把它完成，不求自己的荣耀，只求你的荣耀。谢谢耶稣，赞美耶稣，我们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